言，格里汉牧师。希伯来书的作者曾论到一群因信心忍受苦难的人，他称他们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对彭克利女士，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神免去她的死，将她当作礼物留给我们这一代，我们不但能由她身上支取灵感，她也成为我们勇敢的榜样。史诗就是历史的史和诗篇的诗，这两个字应该最能够代表这本书的内容。在这本书中，我们看见英勇的美德被戏剧性地描述出来。从每一章当中，我们都能读到一段有关信心的见证，也是这种单纯而又无所畏惧的信心，多年来带领彭克利走过一条充满恐怖与迫害的死荫幽谷。我们实在很难将彭克利奉献的生活讲解得清楚。世上还有许多爱神的人，他们深受逼迫之苦，克利女士却带着智慧与优雅的步伐行过这条逼迫的火的试炼的旅途，留下一个真正殉道者的标记。因为他爱耶稣，因为他肯为十字架的缘故完全地献上自己，他才能走过人类最污秽的一章历史，将饶恕的真正意义彰显给世人看。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克利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基督受苦的精神成为他生活的榜样。在这本书中，读者还可以学到另外一件功课，就是认清友谊的可贵。友谊乃是神所赐给人的礼物，也许那只是两位囚犯交换同情的一瞥，也许是信中一段短短安慰的话，但这些行为都强调了一项来自神的礼物所具有的真正意义。本书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女人，她如何单纯地去接受圣经中的每一句话，而将其中的教训借自己既单纯又实际的生活实行出来。这真是一场壮观动人关于爱的描述，能为一个失落的世界重新带来希望。柯利她说，他之所以能由集中营里被释放，实在是出于当时一个书记的错误。但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在读过他的故事之后都会同意，他的故事之所以能公诸于世，绝对不是一个错误。很显然，这本书能重建各地读者对神的信心。我深深感谢这本书的作者生活上的见证，他的受害，他的敬虔，他的幽默感早已深深地帮助并祝福了我和我的一家。我深信他也必能同样地帮助你和你的一家。第一章，百年纪念会。清早起来，我心里只记挂着今天究竟是晴天还是雾蒙蒙。荷兰的正月浓雾多，气候阴冷潮湿，天空也总呈现一片灰黑色。然而侥幸的话，偶然也可以看见一线微弱的阳光透过灰黑的浓雾照射下来。我站在寝室唯一的窗口前，把上身尽量地往前倾。在我们所住的贝雅古屋，总是难见天日。对着窗口的乃是一大片平板的砖墙，这正是人烟稠密的旧哈林市古老建筑物的背面。然而，当我伸长颈项往上看时，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屋顶和烟囱上面，我却看到一片灰白色的天空。相信今天天气必然晴朗，正和我们开庆祝会。 我从古旧的壁橱内取出一套新衣，禁不住跳了一下回旋舞。父亲的寝室就在我寝室的下面，他今年77岁，一点回旋舞不会把他闹醒。我心想，这也许是年老的福气之一吧。我面对衣橱的镜子把新衣穿上，虽然在1937年有些荷兰女人已经开始穿长及膝盖的短裙，但我的新衣仍然保持着离鞋3寸的长度。我不禁对着穿衣镜中的身影自怜起来，唉，你已经不年轻了。也许那套新装使我对自己的身材特别挑剔，45岁的老处女，腰围的曲线早就没有了。我的姐姐碧倩虽然大我7岁，却仍然身材窈窕，走在街上，人们还会禁不住向她回顾。天晓得，那并不是她身上的衣服吸引人。我们小小的钟表铺从来没有赚过大钱，然而不管碧倩穿什么，总是显得那么合身，那么动人。至于我，向来都是不大注重衣着的，除非碧倩帮我，我总是任凭滚边线口松弛，袜子破了也懒得缝补，领口皱了也懒得熨平。然而今天情形可有点特别哦，站在狭窄的寝室里，我对着镜子尽量往后退，仔细审查我的新衣服，心中暗暗欢喜，这种深红褐色对我还算挺配的呢。楼下的门铃响了，是顾客吗？但还没7点呢，怎么那么早啊？我打开寝室的门，朝着回旋曲折的楼梯往下冲。这楼梯是后来补建的。贝雅古屋原是2座房子，前面那座乃是典型的旧哈林式住屋，一共3层高，每层2房，但只有1房那么宽。不晓得在哪一年后墙给打通了，与后面一座更窄小的房子连了起来。那房子只有3个房间，每层1房。这个回旋曲折的楼梯就是这样夹在这2座房子中间。尽管我跑得快，姐姐碧倩还是先我而到，门一时全给鲜花掩住了。碧倩接过那一大束鲜花，一个身材矮小的送花童出现在眼前。他说，小姐，今天可是开庆祝会的好天气呢。他边说两眼边越过鲜花往室内瞄，想看看咖啡和蛋糕摆出来没有。稍迟他也会来参加庆祝会的。其实不止他来，全哈林市的人似乎都会来。碧倩和我忙着在花束中搜寻送花人的卡片，是毕伟送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毕伟是个极有钱的顾客，他不仅买最好的钟表，而且时常会到我们的店铺楼上的住家来聊天。他的真名是史洛林，毕伟是我和毕倩私下给他起的绰号，因他酷似狄更斯作品里一张插图中的人物。史洛林无疑是全哈林市中最丑的一位先生，他身材矮胖，头上光秃秃的，好像我们荷兰出名的鲁洛，一对斜眼令人怀疑究竟他是在看你还是在看别人。然而尽管他貌丑惊人，但是心地和善，为人十分慷慨。花是从侧门送来的，那扇门多半是家人用的，向着屋旁的一条小巷而开。碧倩和我把那束花拿进铺子来，我们通过小通道首先来到修理室。那里面有一张很高的长台，是父亲经年累月辛勤工作的地方。他是荷兰最有名的钟表修理匠。在修理室的正中则是我的工作长台，学徒汉斯的长台则在我的旁边，其次靠墙的长台则属于老机室。修理室外面是顾客交易的地方，玻璃橱里面 摆满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钟表，看来真是琳琅满目。当我和碧倩拿花进去时，墙上的挂钟都正敲七点。我们环顾四周，想物色最适当的地方摆放鲜花。自孩提起，我便喜欢来到这里，因为我觉得有上百的钟表滴答滴答的在欢迎着我。室内仍旧很暗，因为靠街的百叶窗还未打开。我开了店门的锁，门外就是那狭窄的百德街。这条街上其他的铺子都还未开门，一切显得极为宁静。我们的隔壁邻居是一家眼镜铺，在过去是服装店和面包铺。卫乐的皮货铺则在对街。拉开百叶窗后，我默默地站在窗前，欣赏着自己和碧倩合力点缀好的橱窗。为了这一小块地方，我常常和碧倩争持不下。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橱窗里摆满各式各样的货色，但是碧倩认为只要摆上两三个漂亮的钟表，下面垫上一块丝巾或一幅锦缎，会显得更为高雅，更有吸引力。但是这一次我们两人都很满意，橱窗里摆了许多百年以上的挂钟和表，都是我们从朋友和权势的古董商那儿借来的。因为今天是我们钟表铺的100周年纪念日，在1837年正月的这一天，祖父在这窗柜上挂上了我们自己的招牌“彭家钟表铺”。哈林市教堂的钟声已经断断续续地响了将近10分钟，报告市民已经是早上7点。但离此不远的市区广场上圣伯和教堂的大钟现在才庄严地响了7下。虽然正月清晨的气温很低，但我仍禁不住逗留在街上数算那大时钟的响声。当然现在哈林市的人家家都有无线电收音机了，但我还记得早年这城里的人都是按着圣伯和教堂的钟声作息，只有火车站的人和其他需要准确时间的人才到我们铺子里来校对天文台钟的时间。父亲每个星期都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去，在海军天文台校对时间。他常因他那只天文台钟每7天才差不到2秒钟而引以为荣。我踏回铺子里，望着水泥墙上的古老挂钟，它仍旧那么的光耀闪烁，只是好像不及从前那么威风了。巷弄侧门的门铃又响了，又有花送来，这样连续了1个小时左右。大大小小的花球，有些是加工点缀好的，有些则是盆栽。今天的庆祝会虽然是为我们的小小钟表铺而开，但是本市市民的情谊却是冲着父亲来的。他们都称他做哈林的老伯伯，今天他们要以行动来表示对他的爱戴。